富裕的运转法则，第一章。一，令人震惊的富裕真相。令人震惊的富裕真相是，富裕对你来说是惊人的正确，而非惊人的错误。罗素·康威尔在他著名的《钻石大地》演讲中强调这点。我说，你应当变得富裕，你没有权利贫乏。去生活但不富裕是不幸的。此外，因为你其实可以变得富裕，但你没有，所以它是双重的不幸。如果我们能经由高尚的方法富裕，我们应该让自己富裕，而且这些是席卷我们迅速地朝向那富裕目标的唯一方法。请注意，富裕这个词一直有丰盛的美善，或是过着一个更充实、更满足的生命。确实，在你的世界里，经验平和、健康和富足的程度，是你富裕的程度。有高尚的方法，能带你迅速地迈向那目标。它比你现在想的更容易达到。这一点也是令人震惊的富裕真相。数十年前，一位商人预言，那些未来的宗教领袖们将被迫给予更多的关注，来帮助他们的追随者解决他们当下的经济及个人问题。因此，他们将减少对已逝的过去或未出生的未来的关注。我同意那位商人的说法，而我希望帮助你做到的恰好是这样，解决你当下的经济及个人问题。当你如此去做时，你已逝的过去或未出生的未来肯定将被照顾到。二，你应该渴望富裕。当我开始富裕演讲时，有一个显然的事实，或许是我经历过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我很快地发现到，许多来听演讲的人仍然试图解决他们是否应该渴望富裕的老冲突。当然，他们想要富裕，每个正常的人都想要，但他们似乎在私底下怀疑他们是否应该寻求富裕，尤其是从灵性的立场来看。大多数来听演讲的商人似乎为想要富裕而感到内疚，尽管他们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工作来达成富裕。这个问题明显地仍在他们的思维中。贫穷是一种灵性的美德，或是一种常见的恶习。他们思想中的冲突在他们的事物中造成了矛盾的结果，这抵消了他们为成功所做的努力，不管他们工作的多么努力。我很快地了解，在这主题上必须要有某些大胆的甚至令人震惊的想法来摧毁这限制的信念。他的约束使这些人过着多年的平庸生活。 发现到这点，我花了数次演讲时间，解释上主、人以及父与是如何以神性相连。在经历了新思想的冲击之后，这些优秀的人感到非常的宽慰与高兴，至少他们不必再为想要富裕而感到内疚。那时起，他们开始迅速惊艳到先前描述的成效。从那时起，在我的全国巡回演讲中，在私人咨询以及在这主题上与无数人的信件往来中，在无线电广播节目、电视及新闻访问中，我发现同样的想法依然存在。非常好的人们似乎对于富裕是否应该被看成是一项灵性的祝福而感到相当困惑。当他们了解了富裕的确是祝福时，他们是多么的欣慰。三，贫穷是一种罪恶。因此，我再说一次，富裕对你来说是惊人的正确，而非惊人的错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贫穷，你不会很快乐，而且你不需要当穷人。它是一种罪恶。贫穷是因为人无视于上主给予他的无尽美善所导致的一种地狱。贫穷是一种污秽、不舒适、堕落的体验。贫穷实际上是疾病的一种形式，而在它最严重的状态，它就像是精神错乱的一种形式。贫穷使监狱挤满了小偷和杀人犯，它驱使男人及女人去酗酒、卖淫、吸毒成瘾和自杀。它迫使有好的潜能、有才能、聪颖的孩子去违法犯罪。它使人们做出他们做梦都绝对不会做的事。贫穷的种种罪恶结果是没有边界的。这成为我的动力之一，也是为什么身为一名牧师，我强烈地感到被引导着，尽我所能去帮助人们学习如何从生活中根除贫穷的罪恶。一位我认识的医生曾说，如果没有财务问题，他将只会有很少的病人。财务问题导致他们的担心、紧张和压力，这所有一切导致病痛。他陈述我们的精神病院住满了因为长期财务压力使他们的心智及身体损害到无法运行的人们。据估计，可能有九成的人的疾病是由于贫穷的紧张、痛苦及不快乐所引起。让我们停止认为贫穷是一项美德，它是一种常见的恶习。如果你生活在财务匮乏及限制中，你其实是生活在恶习里。那也是关于富裕令人震惊的真相。 但你不需要继续生活在财务恶习之中，有一条出路。四，富裕是你的神圣继承。作为一位上主的孩子，圣经满满的是关于你富裕潜能的承诺。你应该富裕，有泉涌般的供应，并拥有美好的丰盛，因为它是你的神圣继承。你的造物主要你这样，那是关于富裕的惊人美好真相。此外，除非你富裕，你对自己或别人不会是有益的。不想富裕的人是不正常的，因为没有富裕，你的生活会不正常。你无法充分地活在物质界，而没有适当的食物、舒适的衣服、温暖的住所以及适度的休息。休息及娱乐也是你的物质生命所需要的。你无法充分地活在精神层面，而没有令你满足的创造性精神活动，没有书籍时间来享受它们，没有时间去欣赏音乐、艺术和其他文化爱好，没有机会和金钱从事旅游以及与其他相似爱好的人智慧交流。若要充实地活在灵性层面，你需要有时间平静沉思、静心、祈祷、灵性学习、参加教堂、听演讲，以及在灵性道路上与其他人满足的交往。因此，为了你物质、精神及灵性的福利与发展，你成为富裕是无比重要的。在你生命中，不要忍耐匮乏或接受它是永久的安排而给它借口，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并说你要富裕是为了能做善事，那是次要的。你想要成为富裕，主要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而你本该如此。身为国王的孩子，上主之子，富裕是你的神圣继承。五，成功是神圣的定命。你没有理由认为富裕与你的灵性生活是分离的，或是在信仰的范围之外。你不必试图活在两个世界里，六天为事物奔忙，接着第七天给上主一个机会显现他能做什么。该把上主当作一位富有、充满爱和理解的天父，让他进入你每周七天的所有事物，询问他所有关于你在财务或其他方面的事情，接受他神圣的教诲和指引，你将会惊喜于在你生活的每个层面，事情变得比以前更好。一位分析家最近告诉我，他发现最常引起人失败的原因是一个冲突的概念，不知道成功是神圣的定命还是上主所不允许的。例如，他说许多人向他保证，失败比成功更被灵性认可， 因为金钱富裕会被当作是崇拜的目标，或当作是一位虚假的上主。这位博士进一步陈述，他花了许多时间向不成功的人们解释，有成功的思想不是在服务一位虚假的上主，而且他们应该停止用上主作为他们失败的借口。当你了解上主要你富裕，而且上主是这丰饶宇宙的造物主，他是你富裕的真正来源，你就会明白你不是在崇拜财富，你不是认财富为虚假的上主，你只是简单的声明你的富裕继承，那是所有赐福的源头。上主指出关于富裕的正确灵性态度，当他告诉摩西去提醒以色列的孩子们，记住你的上帝上主，因为他给予你得到财富的力量。财富一词意指极好的生活，那是拥有富裕思想的人应该朝向的目标，也应当将它当作是他的灵性权利一般来期盼。你也许正在忆起我孩提时也听过的一个陈述，它混淆了我对富裕是否是灵性赐福的判断。人们常说我贫穷，但我是个好的基督徒。尽管我来自一个出了好几位牧师的家庭，但当我听到那个陈述时，我总会不寒而栗。我的直接反应是，为什么基督徒或其他任何的团体应该要贫穷？上主不是穷人，而且他是我们充满爱的父亲。还有，那个陈述听起来似乎在说，所有富有的人必得下地狱。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富有的人必须去地狱，只因为他们是富裕的。对我来说，这是相当不合逻辑的。六，圣经是富裕的教科书。在进入牧师行列时，我决定借由研究圣经对富裕及贫穷的见解，以自己的心智解决这个问题。发现圣经是最伟大的富裕教科书，是一个极大的惊喜。圣经清楚地表示，在你的生活中，无奈地接受匮乏及限制，不能取悦上主，也同样的不能使你自己满意。圣经在第一章就描写着为人而创建的富裕宇宙。圣经的最后一篇象征性地用丰富的词汇描述天堂。圣经中大多数的伟人，若非生而富裕，变成富裕，不然就是当情况需要时取得富裕。就像是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大卫、所罗门、以赛亚、耶利米、尼西米、艾利坚、艾利夏。